中国航班大面积取消，背后原因竟然是这样。焦头烂额，习近平普京缺席联大会，专家揭他们最怕的事。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判死缓，曾积极迫害法轮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21号晚，在网络传出中国航班被大面积取消的消息，由于时机敏感，引发广泛忧虑。有大陆网友当晚要搭飞机的时候，发现航班被大面积取消，因此很担心地问，那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有网友去了四个机场都无法登机回家。微信群组有人说全国航班取消了，有人就转发各地机场大面积取消航班的消息，涉及南京、上海、广州和厦门等地至少1228个航班，甚至就连西藏也都出现类似的问题。而这个消息就传到海外，因为当日正是普京宣布局部征兵，并且威胁要展开核战。在推特就有人担心台海出事，亦都有人猜测是不是跟中共高层局势有关，大家都纷纷留言说是疫情防控升级，还是是北京出现大事呢？应该是台湾问题，我都想知道为什么，应该是台风吧。一位推特用户发文说，自己刚刚问了场内的一位专业人士，对方说这个大规模取消航班必须是军方指令，中国军方掌握控制权，再下指令给民航管理部门预留空域，军方飞机才可以随便飞，这是军事计划，至少是有军备预演。不过第一财经在22号凌晨发表文章解释说，引起恐慌的这一日，全国取消接近六成的航班，虽然多，但是在疫情期间是常态。例如根据航班管家平台的数据，上星期整个星期全国就有六成以上的航班被取消。原来一切还是清零惹的祸，习近平的清零已经变成一场政治运动，海内外的舆论现在越来越多人将清零视为中共折磨百姓的残酷表演，以及习近平为了顺利连任展示权力的极端手段。北京一位要求匿名的红二代22号向大纪元表示，现在买嘢都要核酸检测证明，有时候出门一看证明过了期，特别不方便，自己要去攞药都去不到，而且核酸检测用的棉花棒上面有特别的化学成分，亦都不安全。清零搞到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位红二代不点名批评习近平，说中国走入骨头路了，不知道他怕什么。北京一位法学博士向大纪元表示，清零政策在很多地方都激起民愤，底层民众确实是忍无可忍。中国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民众来说，更加能够委屈求全，更加能够忍受极权专制的迫害，但是逼到死路那阵亦都会造反的。而且中共再这样搞下去亦都承受不到，财政都要崩溃。这位法学博士说，有些地方公务员出粮都比较困难，譬如河南许昌的朋友都已经明确说了，他们出粮都已经很困难了。在贵州省贵阳市27人的车祸发生之后，微信群组的消息显示，贵阳市花溪区一个小区的居民开始反抗，在被要求全座大厦送走隔离之后，家家户户都不开门，结果当局唯有放弃送居民去外地隔离，改为封楼在屋企隔离。央广军事官方微博日前发出提问话，如果能够穿越成为一位历史人物，你会揀哪个呢？结果下低就好多人提名穿越成为校长，然后就说绝对不给他们喘气的机会。如果这个校长指的是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的话， 咁背后嘅民意就足以令中共胆震。就好似《纽约时报》日前所发表嘅，中国共产党对重大社会动荡嘅恐惧高于一切，而清零就正正带俾中共越嚟越大嘅政治风险。中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喺不明朗当中，咁令人想知道大家仲会对此忍受几耐？第77届联合国大会正在喺纽约召开，由20号开始嘅7日时间内，将会大约有150位国家元首同埋政府首脑发表讲话。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同埋俄罗斯总统普京缺席，引起关注。中俄都只是派出各自的外长出席今次的联合国大会。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副教授魏伯谷向本台分析说，中俄领导人缺席大会主要是他们各自的国内因素。习近平我们可以很清楚，就是他马上下个月召开20大。此外，去联合国这个场合，现在看来他在那边应该不会得到什么支持的声音。而普京的话呢，就在9月21号他进行了攻打乌克兰之后的首次对全国的演讲。而在演讲里面，他亦都提了部分的动员令。那是俄罗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向前推的话，其实是苏联二战之后的首次动员令。所以他有这么重要的演讲要发表，当然就不会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了。如果普京到联合国，我看就会四处都是批评他，所以他不想去今次的大会。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武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同时他还表示习近平和普京的健康或者有问题，远赴美国参加会议可能会暴露所谓的国家机密，被人知道他们领导人健康有问题，对于他们在国际尤其是在国内的地位可能都会有冲击。郑钦武进一步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联合国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发挥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作为安理会成员国的俄罗斯本身就是侵略者，所以基本上这个机构已经失去维持和平的功能。中共更加是破坏国际秩序、挑战国际规则的一个行为者，所以他们其实和联合国的宗旨都已经格格不入。他认为跟着下来，中俄只能够在类似上合组织这种区域组织里面和部分国家围炉取暖，和西方对抗，这样的国际格局已经慢慢显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敦促联合国惩罚俄罗斯的侵略，并且呼吁设立特别法庭和赔偿基金，还要剥夺莫斯科的否决权。美国总统拜登同一日在联合国大会中讲话，他严厉谴责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此举是无耻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在联合国大会讲话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重返帝国主义时代，而对此保持沉默或者同他在某种程度上秘密共谋的国家，是在度助长一种侵蚀全球秩序的当代犬儒主义。9月22号，中共司法部前部长、公安部前副部长傅政华一审被判刑。根据长春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傅政华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后终身监禁，不可以减刑假释。因为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两罪并罚，并且被执行死刑，缓期两年之后执行，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可以减刑假释。傅政华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犯罪所得全部都要上缴。傅政华被指控在2005年至到2021年期间，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政法委委员、司法部长、 以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的便利，以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有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处理等方面提供帮助。他本人亦都直接或者透过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合共人民币1亿1700万几。另外，傅政华在2014年至2015年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期间，对他的细佬傅伟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的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令傅伟华长期未被追诉。法院认为傅政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在中共公安系统里面，傅政华和龚道安、邓辉林、刘新文都被归类为已经落马的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的人马，更加一起被中共官方传媒列为孙力军政治团伙。21号，刘新文、龚道安和邓辉林三人刚刚被分别判处14年徒刑、无期徒刑和15年徒刑。大纪元报道指出，傅政华被指是中共迫害民众的职业打手，被外界称为酷吏。他在任职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和司法部长期间，发生了曹顺利案和709律师案。另外，包括傅政华在内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都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院，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亦都被海外名慧网点名。据湖南水利厅官方网站22号消息，截至21号下午5点，洞庭湖成宁基站水位跌破20米，只有19.84米。由于天热少雨，洞庭湖接近30日的上游来水量较过往同期平均减少了77%，为1959年以来同期最少。本应处于雨季的长江流域，遭遇到多年不遇的极端干旱。岳阳市岳阳楼区关先生向本台表示，洞庭湖、长江都就快见底，细的河流肯定断流，有人去长江边捉鱼，捉了好多鱼。早前天气热嗰阵，我带我个女去黄木沙水库游水，嗰次我唔知道嘛，带过去就见到水库干咗。湖南衡阳施先生向本台记者表示，这个旱情非常严重，已经3个月冇落雨了，我哋衡阳有条河都见底干涸咗，湘江水位亦都下降得好厉害，非常严重。那个洞庭湖，那个江西的鄱阳湖都见底了。有网友影到湘江河床裸露，大量的鱼被晒成鱼干，洞庭湖湖底龟裂，部分水库干涸见底。湖南水利厅20号消息显示，目前湖南122个县市区全部达到中度以上的气象干旱，中度、重度、特大气象干旱面积分别占全省面积的98%、84%和43%。较早前，中共农业部等4个部门同时发出通知，话干旱和高温严重影响今年秋季的农作物收成。关先生表示，农作物肯定是减产，植物有些都干死了，攞水后水泥淋，有些地方淋到，绝大多数淋不到。今年乌克兰、俄罗斯亦都打仗，粮食入口的话肯定是要减少，这个粮食肯定会有些问题。旅美经济学家夏业良向大纪元表示，当一个政权倒行逆施、作恶多端的时候，好似大自然亦都会产生一啲奇特嘅现象，就系天灾人祸。毛泽东倒行逆施嘅最后1-2年，1975年同1976年嗰阵，中国亦都连续出现好多灾难，既有人祸，亦都有天灾，都系一齐发生噶。最后佢呢一个统治就要崩溃，所以我觉得喺习近平统治下，中共穷途末路可能就快到啦。施先生无奈咁话：九到天怒人怨，老百姓系苦不堪言，生存艰难。9月21号，美国银行花旗银行 和摩根大通这三家美国大型银行的行政总裁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承诺，如果北京攻打台湾的话，他们将会遵守美国政府关于撤出中国的任何要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路克迈尔在听证会上提问，是否准备好在台湾受到军事袭击的时候将投资撤出中国的时候，美国银行行政总裁兼主席莫里汉表示，我们将会遵循政府的指导，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和中国合作，如果他们改变立场，我们将会立即改变，就好像我们在俄罗斯所做的这样。莫汉尼的表态得到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和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的赞同。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还向委员会说，我们绝对会向美国政府致敬，并且遵从美国政府的任何讲法，包括你们希望我们做什么。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中共极端清零政策引发悲剧频频发生的情况下，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国人还会忍几耐呢？讲到这里，就一定要提最近伊朗一名女子，因为未戴好头巾被警察严格执法，昏迷三日之后离世，而引发的多日大规模抗议活动。亦都希望中国人在经历一次次磨难之后能够团结一切，勇敢向中共说不。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